来，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神圣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你启示你自己，更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乃是盼望我们在天上的国。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得到亮光。叫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接受，我们更相信你，加添给我们信心。当我们在看尤其是旧约的时候，主啊，求主你给我们能够更加的喜爱你的话语。当我们更明白的时候，我们更加确信。亲爱的主啊，我们恭敬的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我们预备的不足，我们自己智慧没有的智慧，求主你加添给我们，更给我们每一个，无论是在上课的还是是在听录音的弟兄姐妹，叫我们都能够得蒙主你要给我们各样的福分，叫我们在我们的信仰我们所欠缺的你都充充满满的补足。我们将祷告的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们。我们今天会继续重复给上个月我所讲的旧约的整个历史时间历史。为什么要再重复呢？第一，因为上一次我们谈的时候有一点太匆忙了。然后第二，我们上次谈的时候你并没有任何的资料。然后第三，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认为重要吗？但是我觉得我要带出的就是我们能够，当我们谈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常谈圣经的时候问你圣经是什么，你会说什么？你一定会说神的话语，对不对？除了神的话语之外，你还可以说什么？特殊启示。好，这样的话这个固然是对的，但是对于我们怎么回应一个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还没有认识基督教的非信徒来说，你又会怎么说呢？你可能说是历史书，但是他会再细问，这样到底讲什么历史，对吗？对，我们一定会讲救恩的历史啦。然后我们就会继续说，哦，你是罪人，对吗？但是那一个的确很重要，但是这也反映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清楚的陈述说我们的圣经到底是说什么。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像你今天如果你打开你的，可能你上过一个课，你打开你的课本， OK， 你的课本的话你会说，哦，第一章讲什么，对不对？中间讲什么，后面讲什么，对吗？但是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如此的这样陈述呢？对吗？很长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也造成了一个对我们而言，很长的时候我们对旧约圣经我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对旧约圣经我们比较不愿意去读，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迷失在旷野里面，对吗？然后这个我都是一样。所以不需要怎么说，就是不需要不好意思，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啊，我们从我们尝试从这一个历史间断的这个角度，我们来把圣经，就尤其是旧约圣经，把它分割 ，OK， 出几个时间段，好让我们更能够了解这个什么时候是旧约圣经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盼望这个能够对我们每日读经的时候。当我们拿起圣经的时候，我们对它更有更加大的掌握。当然这都要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正确的明白圣经啊。你手上会有拿到一份，就是这一个历史时间历史，还有从第七面到第15页的这一个小摘要。这个其实不是很难的东西。这个摘要呢，主要是对于圣经的每一卷书的一两个句子的简介， 题，这个你都可以从圣经里面的第一页那边找到，可以吗？所以不是我能够写出些什么，是我能够抄些什么，好不好？第二，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经文 OK 被在这个书卷下面一一的印出来，这个是方便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我们能够直接的看，让我们更加了解在那一本书的一些经文，可以吗？从第七页到第十五页，到十四啊，到十四也可以，不用紧。好，我要开始，在我开始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有什么你要我注意的？好，我开始了哈。你先看这个图表哦。所以根据历史的记载，在主前3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埃及王朝。OK， 埃及王朝最代表性的就是这个金字塔。金字塔是什么？坟墓。对啊，是法老的坟墓啊。然后在我们记忆里面旧约圣经有关于这个埃及的事情是从哪里开始？出埃及记啊。但是在那个之前就有一本书，对吗？旧约圣经这一个启示录，对不对？给启示录的话，如果你有听我们之前第一堂还是第二堂黄达弟兄所教的，就是说创世纪所记载的都是什么？都是真实的。当然给创世纪记载，你可以看这个第七页啊，创世纪记载万物的起源、神的创造，还有什么挪亚方舟、有巴别塔等等的事情，对不对？Okay， 所以圣经的前五本书我们都称为摩西五经啊，对不对？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创世纪记载万物的起源、神的创造以及挪亚方舟、巴别塔等等。在12章的开始的时候就记载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亚伯兰，对吗？是亚伯兰还是亚伯拉罕？都一样啊。OK， 亚伯拉罕。然后如果你看创世纪第11章31节，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就是哈兰的儿子罗德，以及他的媳妇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一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到迦南地去。到了哈兰就住在那边。然后接下去第12章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罗德也同他去了。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历史，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主前2166年，这个我们称为族长时期，就是说他们是分不同的族群。然后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亚伯兰，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蒙召离开哪里？离开乌尔。换句话说，其他创世纪在这一章节之前所记载的是什么时候发生？是肯定是在这一个2166年之前，好吗？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创世纪15章，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他为义了。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经把你从加勒底的乌尔领出来，为要把这地赐给你做产业。这地是哪里？迦南地。但是他拿到了吗？还没有，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接下来在埃及，在创世纪过后的下一本书就是出埃及记。所以出埃及记所讲述的是什么呢？很肯定是出埃及嘛，那个是重点，对不对？ OK，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出埃及记的年份， OK， 那个年份你就可以看你的那个字哈，我就不写出来了。所以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出生，对吗？然后以色列他们在埃及受苦，他们受苦他们做什么？他们做奴隶，对吗？神兴起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过红海，然后接下来呢也记载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赐下十诫。出埃及记也记载了律法还有社会规则以及宗教的指示。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吩咐以下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血的神，憎恶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从父亲直到儿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和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寄居者，不可做任何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享长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居，不可贪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任何的东西。刚才我们念的是十诫，十诫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出埃及过后，在西乃山的时候，1440年，十诫，出埃及记第20章1到17。好，所以摩西带他们去哪里？要去应许之地，对吗？他们从埃及被领出来，但是他们有这么快到吗？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哦，他们在旷野里面有40年这么久。然后呢，在这40年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在西乃山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赐下十诫。然后他们从西乃山出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利未记被写下来。所以摩西五经，你可以看到你的纸那边都有摩西五经，利未记被写下。利未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从西乃山出发之前的一个敬拜手册。怎么说呢？里面有教导有罪的人如何能够接近神。他们怎么能够接近神？他们能够自己看到神吗？不行，因为他们是有罪的，所以他们要借着谁？祭司，对不对？来献祭，然后他们把祭司把他们的祭物带到神面前，来代替他们的罪。所以同时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预表着耶稣基督以后会成全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会成为是神的羔羊，就是为着我们的罪所被受死的羔羊。我们来读利未记第1章第10节。人的供物若是献羊做燔祭，无论是绵羊或山羊， 总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而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因为我是耶和华，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从旧约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个所献上的祭物是要没有残疾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包括只有头生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另外一个，我们刚才在十一章所看到的是耶和华亲自的对以色列人说什么，他要做他们的上帝。然后接下来的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要我们分别为圣，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然后接下去他们离开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就在旷野继续40年，迈向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经过了各个地方，对吗？然后在这个时候的事情都记载在民数记里面。然后民数这个字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呢？是主要是因为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数点他们的人数，因为他们要打仗，所以他们点他们的军人有多少。然后所以这个民数就是数点人数，然后当中有两次的数点人数。我们可以看经文，民数记第一章第18节，在二月一日召集了全体会众，他们就照着他们的宗族，照着他们的父家，根据人民数目，20岁以上都按着人口一一登记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摩西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了他们。然后在第26章的时候，瘟疫以后，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把以色列会众从20岁以上在以色列中能出去打仗的，按着他们的父家计算数目。所以这个是民数记，他们还在旷野，还没有去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然后接下去下一本书我们看到的是生命记。生命记就记载着他们进去应许之地之前短短的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他们进去应许之地之前，他在生命记记载些什么呢？记载些什么？这边有写哈，就记载着他们重述摩西在出埃及记以及利未记的律法，劝勉下一代要遵守律法。我们来读生命记四章第四节，来，紧紧依靠耶和华你神，全活着。看哪，我照着耶和华我的神吩咐我的，把律例和典章教训你们，好让你们在将要过去的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遵行，因为在万民中看来，就是你们的智慧和聪明。他们一听见这些律例，就必定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所以从经文我们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摩西的律法被重申，为了什么？为了告诉当时候的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要紧紧的依靠耶和华。为什么要再重申呢？对了，因为新的一代，所以在旷野的时候已经40年了，就已经一代过去了，有许多人已经不在，或者说有许多人已经不是存留下来的，存留下来的人有许多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从这个埃及出来的这个经历，就是见证神的这个神迹，让以色列人从过红海出来。所以生命记就在这个时候重新的再重述一些律法，重新来重复一些要遵行的宗教礼仪以及各样的典章， 好叫这个存活的下一代，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前，他们能够明白，他们能够在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也继续的记得神是他们的上帝，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好，所以在接下去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的迈向应许之地了。但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立刻进去？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应许之地里面的人很可怕，对吗？是不是？谁讲可怕的？有两个人跑去里面，然后跑出来说：“哇，好可怕，好可怕。”结果呢，神就兴起谁？约书亚。所以我们就看到下一本书《约书亚记》。所以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这本书历史书就记载了以色列征服应许之地，然后在后面的篇幅你就看到他们在得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分派土地给十二个支派。一下回去刚才那个申命记哦，所以他是重申这个律法。所以当我们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篇幅都是重复之前出埃及记或者是利未记有的，好吗？所以那个是他们那时候的复习啊。所以当你读到那边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复习，好不好？约书亚记他们征服应许之地，然后后面的篇幅是十二支派分派土地，然后最后他就记载着约书亚死前，他重新的再重申神对他们的恩惠，让会众们，让众民劝勉他们要侍奉耶和华。但是在约书亚以及老一辈的长老时候，以色列人与当地的人混居，他们又远离神了。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的缘故就紧紧的闭着，没有人出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以及英勇的战士都交在你手中了。所以耶利哥这一个城被攻下的时候，就是他们在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在约书亚记在这一个族长时期，在士师时期之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约书亚第24章，来我们一起读好吗？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真诚的按着真理侍奉他，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们侍奉他不好，那么今日你就可以选择你们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现在所住亚摩利人之地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父家，我都必侍奉耶和华。这个很长，你可以看到人家就引用啦。至于我和我父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这是谁说的？约书亚说的。好，接下来当他们进去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享受了，对吗？所以很可惜的，虽然这个在进去之前有申命记重申这个律法和典章，而且在约书亚离世之前，他也很清楚的就告诉劝勉这个众民要侍奉耶和华，但是当这一辈的长老约书亚死去过后，以色列人就慢慢的远离了神。这样的话，在这个时候，神不管他们吗？没有啊。所以我们继续看，在下一本书的话，你就看到是四世纪。四世纪这个年份呢，就1377年，主前1377年。所以你大概可以说，分3000年的话，第3000年有埃及金字塔啦，第2000年的时候亚伯拉罕，对吗？然后第1000年的时候，四世时代开始。 什么是世事呢？什么是世事？不知道。呀，你们懂啊，只是不要讲而已。OK， 来我们一起读哦。神兴起十四位世事，等一下我们会在四世纪看到兴起十四位世事管理拯救以色列人，然后这个带以色列人经过大概三百年 ，OK， 时好时坏的三百年。四世纪记载指出，以往的领袖世子的时候，他们就导致神的子民犯罪，要他们回想起神的拯救，就好像当初重申律法的时候，要他们想起就是耶和华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要他们回想起神的拯救，要他们守与神所立的约。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世事还是有罪的领袖，他们无法履行完美君王的责任，只有基督才合乎这个要求。来，什么是世事呢？我们一起读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划线的那边，我们开始读。来，耶和华兴起了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掠他们人的手，但他们连士师也不听从，竟与别的神行了奸淫，敬拜他们。他们迅速偏离了他们列祖所行听从耶和华命令的道路，他们没有照样行。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的时候，耶和华就与那士师同在。那士师在世的日子，耶和华总是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因为他们在压迫和苦待他们的底下发出哀声，耶和华就怜悯他们。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从圣经里面，士师是为什么被兴起？是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在迫害、压迫和苦害当中，他们向神发出哀求，神就怜悯他们。但是如果你在看上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为什么他们会到这样的光景呢？虽然他们已经到的这个应许之地了，他们已经有土地了，对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光景呢？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离弃耶和华，跟从别的神，然后他们去侍奉巴利、亚斯他路等等的神明，对吗？然后耶和华就利用当地的人比他们更恶的这个外邦人来惩罚他们，结果他们在哀哭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发出哀声，耶和华就怜悯他们。好，我们来看这一个士师，给士师这个年代很长哦，士师对不起，是整整三百年。OK， 当中有多少个士师？这四位啊，有这一个我这边有写出四个，我们可能比较明显，比较所谓的出名的，好不好？第一个基甸，基甸做了什么？基甸是一个勇士，对吗？他蒙召，然后我们从四世纪里面看到，他就是带领这一个三百人来打败谁？打败米甸人。是不是当时候这个以色列太少军人，只剩下三百人？是不是？不是哦。OK， 是神要显出他的大能，然后这一个其实这个是自取。OK， 然后如果我们看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士师耶和他，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然后也是一个勇士，然后当时候他们被亚门人欺负，然后这一个一些族群就找他，然后说如果你能够帮助我们打败这一个亚门人的话， 他就可以做他们的首领。Okay, 然后当时候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他就记载了这个耶弗他就向这个耶和华许愿，向耶和华许什么愿呢？说如果你把这个衙门人交在他的手里的话，当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第一个从城里出来的人，他就把他献上给耶和华。OK, 这个在当中学者们可能有很多的争议。OK,为什么呢？因为的确当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他的女儿是第一个从城里面出来迎接他的，所以让他非常的痛苦。OK, 因为他需要还这一个向神所许的愿，就把他的女儿献上了。所以这边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许愿，无论你是只要你是向神所许的愿，你都要遵行。然后也告诉我们不要乱许愿啦，对不对？ OK, 许愿是要偿还的。然后从圣经在应该是出埃及记那时候也已经让我们看到说，即使你是在被欺骗，就是给别人骗的情况下，你所答应的你也要去遵行。对，好，接下来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很出名的，我还真喜欢的参孙。对了，参孙他就我们能够看到他与非利士人征战啊，对不对？然后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特质，就是他的头发就让他能够有能力，只要你把他的头发剃光，他就没有力量了。所以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他是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的。所以这些我们所谈的都是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的一些事实，有一些事实的这一个事迹只是才那几个句子很快的带过，没有太大的记录，有些就比较大的篇幅，比如说参孙。然后在这个士师时期的时候，神兴起14位士师来管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王？他们没有王。 OK, 没有王。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另外一本书是路德记，路德记就在士师记后面。 OK, 路德记记载什么？路德记记载摩亚外邦的女子选择跟随以色列的神，然后也给我们看到神是如何的赐福他，然后最后他是大卫的曾祖母。这个路德记不会难读。这个路德记的话发生的年代就在士师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是你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在一个很好的光景里面。然后在下一本书，哪一本书？撒母耳。对，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的出现就是在士师记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士师时代300年的士师管理的时代要结束的时候。为什么士师会结束呢？来，我们要回到撒母耳记来看。撒母耳记就记载以色列人要像列国一样，就是像其他的外邦的国家一样，他们要有一个王。但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是厌弃神的表示，神就透过先知告诉以色列要有一个王，结果不一定是好的，但是还是给他们立了一位王，就是第一个扫罗王。然后撒母耳记也记载扫罗王最后以自杀收场，接下去就由大卫连续40年的王国。撒母耳记也记载了大卫一生的事迹，包括他犯罪以及他悔改，然后也强调大卫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公义上，而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以及约上面，耶和华是他的救赎者，也是与他永远立约的那一位。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8:6，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这件事使撒母耳很不高兴，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众民对你所说的一切，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可是你看亚摩王管辖攻击你们，就对我说，不行，我们要有一个王来统治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清楚的记载，他们要求一个王，所以就有统一王国的出现。那个时候就是谁？扫罗。扫罗王他统治32年，然后接下去大卫40年，还有接下去谁？所罗门也是40年。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个撒母耳记就大概在这个年份之间，然后是包括了整个这个大卫的王朝，我们所谓统称大卫王朝了，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这个期间。如果你看你们这个单词哦，扫罗在位32年，到最后他自杀。为什么他自杀？因为他战败了，他不要落在敌人的手中，他就自杀了。然后接下去就大卫被封为王，受膏为王，也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然后撒母耳记下这很大的篇幅都记载着大卫王的生平，他犯的罪，他过后悔改，以及他如何的神如何的使用他。然后当大卫死后，由谁接手？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王。那个就在下一本书，就是列王记上记载了。所以紧接着这个撒母耳下去的另外一本历史书，你就可以看到是列王记。为什么叫列王记呢？因为有很多王。这样为什么要分开来呢？好，来我们看讲义。来，发生什么事？在统一王国的时候，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过后我们来到列王记。所罗门王续位，神赐给他所求的智慧。对，很好，感谢神。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远离神。他的儿子罗伯安续位以后，他不听年长者的劝诫。劝诫什么呢？当时候他们要继续征收非常重的税。Okay? 所以你想看当他们当时候的光景应该是不好，然后继续征收非常重的税，然后结果就有什么？就有反叛啦，对不对？结果当时候的王国就分裂为两个，分为北国，我们叫以色列，南国犹大。Okay?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这个王国被分裂了，也就是列王记的开始，就是王国分裂，就是这个大卫的王国分裂了，南国跟北国。然后继续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北国跟南国各都有大概二十个王。Okay? 北国的王都是不敬畏耶和华的。他就在722年的时候，就是等一下我们看这边722年的时候被亚述所灭。南国则有一些王是敬畏耶和华的，他就在比较迟的时候被灭。自由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他们被灭了哈。然后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占领后改称为撒玛利亚，亚述人在那个时候把那个地方改称为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就把各样的外族的人安置在撒玛利亚。为了什么？为了让他们不要有再大的政变。所以当中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以及亚述人或者是外族人，在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通婚的时候，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信仰混乱。所以当我们在尤其新约的时候我们当以色列国回归的时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回归的时候， 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就被视为一个污秽的旁支族群。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新约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是不受欢迎的，是被藐视的，好吗？来，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七节，我念就好了。第七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曾带领他们出埃及王法老的手下，离开埃及和他和以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的神。所以我们来这边看到的是这个亚述王来占领哪里？占领北国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吗？没有，他们远离神了，所以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亚述人的手里，结果北国被灭了。几个我们可以让我们记得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北国是以色列，南国是犹大，好吗？然后北国的，我们先看南国齁，南国的第一个王是谁？是罗伯安。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然后罗伯安就是他不听老人的劝诫，他征收非常重的税收，使到这个国家分裂。这个国家分裂的时候，就分裂成北国跟南国啦。然后北国那个时候的王就是谁？耶罗伯安。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先看北国。北国就在这一个最后一个王和西亚。这边所写的是最后一个王哦。在何西亚在位的时候被亚述人所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北国以色列改称为撒玛利亚的时候，好吗？然后我们再回看南国。南国我们刚才说有一些好的王，对不对？ OK， 南国叫什么？南国叫犹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好的王。第十页，南国犹大最后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王，约西亚王。列王记下23章23节，阿们讲念，只有在约西亚王第十八年时，在耶路撒冷守着逾越节纪念耶和华。约西亚也除去了犹大地和耶路撒冷所有招魂的、行邪术的、家神偶像和一切可争之物，唯要实践西斯家祭祀在耶和华殿里所寻的书上所写的律法的话。在他们以前，没有王好像他按着摩西一切律法全心全心全力归向耶和华。在他们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好像他，但耶和华并没有把他向犹大所发的烈怒消除，因玛拿西种种的恶行激怒了他。耶和华说，我也要把犹大从我面前赶走，好像把以色列除去一样。我要丢弃我所拣选的城市耶路撒冷以及圣殿，我曾说我的名必立在那里。所以很可惜的，虽然接近最后 OK， 也不是最后啦，也这个约西亚王他在圣经记载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发现重新再发现律法书，然后他才知道他们列祖所侍奉的耶和华神，然后呢他也带领这一个国家的改革，让他们回到耶和华，让他们遵行耶和华所设下的律法。但是这个他这整个国还是没有，就是在他过后的话就也是继续的败坏了。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在这一个最后两个王的时候 他这一个南国已经是形成一个怎么附属国的关系了。OK， 因为在列王记下22章到23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已经是由埃及王尼哥法老立下犹大王了，所以这时候的这个国是一个附属国，他必须要遵循着这个埃及所给的这个指示了，对不对？然后接下去你会看到就是由巴比伦王所立的王，然后再接下去当他们反叛这一个附属国的关系的时候，就在最后他被耶路撒冷被灭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586年，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城被沦陷的时候，就是南国完全被掳去哪里？巴比伦。所以北国被掳亚述，然后南国被掳巴比伦。这一些所有的事迹在哪里记载呢？在列王记上，就是所有的王。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南国北国这些所有的王呢？从圣经列王记上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王国，他们分裂，然后北国被灭，南国被灭，整个的历史都在列王记上下被记录下来了。那如果你翻开圣经继续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历代志上跟下，然后如果你看这个时间历史的话，历代志上下的这一个时段是在于统一王国就是大卫的时候到哪里？到南国被灭的时候，好吗？所以在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的人物有什么？大卫、所罗门，对吗？还有各样的王，对不对？历代志记载的时段与历王记同时期，但是它比较强调宗教试点、圣殿敬拜、祭司和利未人，但它比较少提到北国，因为北国的灵命极其败坏。那个时候历代记上他陈述，如果你看历代记上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历史书，因为他几乎前面很大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讲家谱然后讲家谱，然后有历史的叙述，很简短的，直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为王以及到所罗门作王的这整个历史。历代志下呢就开始记载所罗门王建圣殿，直到这个国被分裂过后，盲国被掳巴比伦。所以到那个时候南国灭了好吗？到这边可以吗？可以啊。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我们再回看这个的话很清楚的有四世时代，族长时代就是四世时代之前，然后四世时代有300年，然后就有王，三个很重要的王，扫罗、大卫、所罗门。虽然他们耶和华不要他们有王，对不对？但是他们死了要王，所以耶和华还是给他们了这王。然后这个王就确实的给我们看到也许没有王好过有王啊。所以就王国分裂，结果接下来他们很惨的连国都被灭了，好吗？然后接下去就发生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了接下去就剩下几本书，哪几本书？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尼希米记这三本书呢是在南国北国被灭过后所写下来的。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来，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波斯王古列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他指派我在耶路撒冷为他建庙宇，你们中间凡是他们的子民愿神与他同在的，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所有渔民无论寄居在什么地方，那地方的人都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 也要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献上甘心的礼物。哇，这个很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王，波斯王武烈、okay、耶和华什么，他自己说耶和华已经把第三王国给他了。的确当时候他就统治了这整那个地区，然后耶和华指示他什么，还要他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你就可以看到这接下来这三本书的整个叙述都是犹太人一批一批的回归，回归到哪里？耶路撒冷。然后为了什么？建圣殿。他们不只是自己回去建圣殿，他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什么？还有人啊、哦，供给他们建圣殿所需要的东西，好吗？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哎，等一下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OK， 他们上帝的确在说他们会被灭的时候，也同样的应许他们，他们有一天会回归，他们。会回来，好吗？好，在历史书里面最后的那三本就是在这个时段回归以及重建圣殿，好吗？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讲义啊，第十面。Okay， 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就会看到有智慧书和诗歌，有五本，也有约伯记，有诗篇，有箴言，有传道书，有雅歌。约伯记呢，约伯记记载一人为何受苦，他探讨传统箴言是智慧的局限以及适当的应用方法。约伯的朋友，如果你有读约伯记的话，给约伯的朋友以传统的箴言劝勉责备约伯，但是约伯的遭遇的源头并不是他们所知道的。约伯记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智慧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当常以敬畏神和顺服神谦卑的勉励主内的肢体。约伯发生什么事情呢？ Okay， 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Okay，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你们不是在他四周围上篱笆保护他吗？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以及他所做的你都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添，只要你伸手打击他所有的一切，他必当面亵渎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好啊，好吧，他所有一切都交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害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约伯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撒旦的控告，然后耶和华暂且把他交在撒旦的手里，但是不可以加害于他，就是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到最后。然后结果当约伯遭遇非常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他的孩子啊都死了，他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Okay， 他的朋友怎么来劝诫他呢？约伯记四章七节，他朋友这么说，请想一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哪有正直的人被剪除呢？据我所见，耕耘罪孽的必收割罪孽，种植毒害的必收割毒害。他们因神的气息而灭亡，因他的怒气而消灭。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他朋友所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确你收你所种的，但是这个并不是约伯的真实的情况。约伯并不是种罪孽而应有所得。所以这个在约伯记的时候也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用传统的智慧来劝勉人是有一定的局限，也告诉我们到最后掌权的其实是神。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智慧 okay, 全部都降服在神面前，要以敬畏的心、顺服的心、谦卑的来勉励彼此。然后约伯记第五章八节，我读啊，他就向神说，或者是向他的朋友陈明，至于我，我必寻求神，向他陈明我的案件，就是他所遭遇的事情，他所做的大事无法测度，他所行的奇事不可胜数。第三十八节，然后耶和华就对约伯说，你这无知无事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悔不明的是谁呢？现在你要如勇士束腰，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我奠定大基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然后最后约伯就回答，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约伯记所记载的。然后如果我们看回这边的话，请问约伯记它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好，约伯记呢是这一个在所有书信里面最早的，大约在这一个亚伯兰之前的时候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是大概这个时候，可能还早，不知道，因为这个约伯记里面没有太多的线索来给我们看到它是什么时候写的。不知道，我们只能够猜测，好不好？所以有人问你约伯记在什么时候写的啊，你可以说不知道啦，总之在亚伯拉罕之前啦，好不好？然后下一个我们看诗篇。诗篇呢主要是诗歌，大卫所写的诗篇，适合敬拜所使用。它内容呢就是神是配得赞美的。诗篇中我们看到诗人受苦被逼迫的时候向神呼求，而诗人的祷告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神的应许上，神必保佑以及拯救敬畏他的人。这也说明了什么？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敬拜的基础， OK， 就是神的启示，也包括是他的应许，也包括我们祷告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不会祷告的话，我们多看诗篇，因为当诗人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是建立在神的启示，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面，向神所求的，好吗？然后诗篇的年份呢是什么时候？来告诉我，诗篇。好，很好。所以至少你知道大卫的时候啊，有很多啦，对不对？对，有一些诗篇是在以前就开始被写下来的。至少到最后比较大的篇幅都是大卫所写的，好不好？下一个箴言。箴言告诉我们，神是一切智慧的来源，教导我们如何智慧的去行事，敬畏耶和华。来，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你要听从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因为这些要做你头上的华冠，做你颈项的金链。好，来，第一个问题啊，这个箴言是谁写的？大多数都认为是所罗门呢，因为的确一定是有他写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看这边的话，箴言，如果你要知道说箴言是什么时候写的，或者是在什么时候的东西，就是这个统一王国大卫所罗门这个时候。好，接下来下一本书传道书。传道书是以人的观点去看人生，认为世界是悲观的，唯有在神我们才有希望，我们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个在如果我们读传道书的话很容易看得出。我们来读下面那一段。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人的一切劳碌都是在热光之下的劳碌， 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存在。我自己心里说，我得了极大的智慧，胜过所有在我以前统治耶路撒冷的人。我见识了许多智慧和知识，我又专心研究智慧和知识。狂妄和愚昧才知道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就加增痛苦。啊，这个谁说的？啊，所罗门啊。所以什么时候写的？也是所罗门啊，好不好？所以这个所罗门你看他太无聊了、哦、是不是？他讲什么？我再有多智慧的时候，你看如果你没有智慧的时候你觉得什么啊？你没有觉得智慧，你觉得很没有意义，对不对？然后但是他说什么？他有智慧的时候啊，又很烦恼哦，对吗？所以这个是从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世界是非常悲观的，无论怎么走都是虚空的，对吗？所以从传道书里面到最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唯有在神里面我们才有希望。所以他劝勉我们要敬畏神，要谨守他的诫命。传道书十二章一节，在你年壮年的日子，当纪念你的创造主，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就是你所说毫无喜乐的日子临到。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吗？所以我们当在我们还有年日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的主啊。来，接下来下一个雅歌。雅歌是庆贺夫妻之间的爱情和福气，在婚约中的男女在感情和肉体上彼此相约，这也是基督对教会的爱，就是舍己、刻木以及委身。所以你可以看到譬如说雅歌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Okay, 就是像好像我们以及基督一样，这样的舍身，这样的委身。好。Okay, 来，我们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旧约的书的话，就是先知书了。先知书有分大先知以及小先知，好吗？大先知的话有五本，小先知有十一本，十二本吗？然后其他都有在这一个在讲义上面有写哈。对，因时间的缘故，好不好？我们就跳过。OK，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在你看大先知、小先知的时候 ，OK， 这边所陈述的，你从大先知、小先知所讲的东西，你就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的了。OK， 打个比方说，但以理，对吗？那我们看第十二页，但以理就是但以理与他三个朋友被选从被掳的以色列人中入宫服侍。神赐他智慧为王解梦和异象，预言巴比伦和以后的帝国的结局。所以但以理是什么时候的人？大卫时代，南国北国这边呢、啊、对吗？对不对？被灭的时候，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打个比方，这个讲一些比较明显的哈，西班牙，对吗？到最后预言神必用巴比伦审判犹大以及其他国家的罪行，但寻求神的可盼望在灾祸中得保护，并在审判后以色列必恢复复兴及蒙福。那什么时候？不懂，你自己去看。好，来，我先来介绍一下哈，我的资料来源啊。第一，这一个历史年表，好不好？哎，这个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去买啦，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太大的必要呢？看你啦，好吗？好不好？我已经把能够帮助我们读圣经的都已经放在这边了，好吗？然后第二，如果你对圣经还是不太熟悉， OK， 你可以去找一些这个之类的书，好不好？30分钟鸟瞰圣经，就基本上告诉你整个每一本书有一些简介，就差不多是刚才我所讲过的，好不好？这样的话让你能够对圣经有更加进一步的掌握，好吗？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这本啦、啊、好不好？所以来我们有最后一个哈，我们如果看上一次的讲义的第一章的第五点，给我把你带回来这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好不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呢？ Okay, 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如果你有带你可以看，没有带的话你听我念。我们可能受教会的见证的感动与影响，因而高举圣经，敬重圣经，对圣经属天的性质、教义的效力、文体的庄严、各部的意志、整体的要旨，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就那个要旨就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啦。人类唯一得救之道的完整彰显，以及其他许多无比卓越、全然完美之处，都足以证明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虽然如此，最让我们确信圣经无谬真理的属上帝的权威的原因，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做见证，借着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也与上帝的话与我们一同做见证。Okay, 我们怎么回到这边呢？第一，我先跳去后面的哈，就是仍然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当我们看到这整个，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上帝在以色列每个时代的作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好不好？然后如果我们再看前面那一段的话，他就强调说哦，我们可能受见证啦、感动啦，或者是教会高举圣经等等，或者是教义的效力、文体的庄严等等这些东西，影响对我们对圣经的这一个认识。 OK， 这个是不是很重要呢？然后它到底从圣经以外的文献或者是圣经以外的资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看待呢？因为他说有可能有一些见证啊，可能你做见证说哦，我读了圣经，或者是我相信耶稣过后我是怎么样的改变，对吗？所以圣经肯定是神的话语，对吗？这样的话，这一些各样的见证、这些各样的书籍 ，OK， 对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第一，它肯定不是权威嘛，对不对？不是神的话语，这样的话，我们有没有必要读呢？有没有必要读？有哈，我要你们想的可能就是说，这一些我们在圣经以外所读的 ，OK， 可能更加说是神学书籍，或者是可能解经书等等的，对吗？基督教的书籍，我们怎么去看待以及分辨 ？OK， 第一就是当我们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他们是否把我们带回圣经里面，对吗？然后如果换句话说，这些书籍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用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书籍是否把我们带离圣经，还是给我们带回去圣经。诶，这也包括我们所可能上的课，我们所听得到，甚至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所讲得到，你所带出的这个课程等等，是否把人带回到圣经里面，让他们看到圣经它原原本本神告诉我们的话语，而不是让他们远离圣经，好吗？这个是我要带出的一点。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看第13页最后一个句子，第13页，从旧约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而再而出现的一个历史的现象， 就是什么？当第一代的人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敬畏耶和华，但是往往到了第二代，他们就远离了神，他们不认识神了。这样我想请问，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还有对我们有什么训诲？啊，现在可以开始讨论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对吗？所以这个从旧约我们一而再再看，的确的是看到，对吗？以色列回来了又远离了，对不对？然后神惩罚他们，他们悔改了，然后接下去他们看到神的大能了，结果在下一代他们又远离了。到底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样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所以可能对于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啦，对吗？所以这个就在乎这到底我们是不是正确的明白圣经，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所认识的信仰清楚的陈述给下一代，清楚的陈述给我们的朋友，对吗？然后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要自己反省的，好吗？OK， 就这么多，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因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得蒙这莫大的福分。主啊，当我们看到圣经你的子民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很长的时候，当我们在安乐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你。我们在我们得到主你所给我们各样应许的时候，我们却远离了你。当我们在得到各样的福分的时候，我们以为这都是我们当得的，我们理所当然。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各样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亲近你，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听取你所给我们看见的劝勉，叫我们在无时无刻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唯有主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真的是明白圣经，让我们在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我们亲近你，我们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读无论旧约还是新约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能够明白。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你借着各样的老师，借着各样的材料，让我们对圣经能够做更多的研究，让我们对圣经能够做各样不同角度的去分析。主啊，当然求主你更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叫我们敬畏你，以敬畏你的心来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因为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读你的话语，因为我们要认识你，所以我们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主你加添给我们信心，更给我们智慧，在我们遇到难懂的事情的时候，你开我们的眼睛，你透过书本，你透过各样研究的工具，你透过牧师，你透过老师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这一生不是白活的，叫我们这一生我们能够掌握主你所赐下给我们这美好的话语，叫我们能够好好的掌握，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的年日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的教导下一代。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也更保守我们将上去的脚步，叫我们能够平安的回到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岗位，回到我们的家，以致也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过我们每天所面对的挑战，每天的生活。亲爱的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更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真的是忠于你，叫我们常常的依靠你，将祷告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所求的，阿门。好，谢谢。